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韩国话匣子。哇，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可能有在追踪就是韩剧啊，就是这个 K-pop 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在 follow 到，就是最近呢，这个韩国的一对银色情侣演员韩少熙还有一个柳俊烈，但是呢，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柳俊烈呢疑似是无缝接轨了韩少熙，然后导致他的前女友，就是也是女团出身的演员惠丽，就是蛮不爽的，在他的那个 IG 限动攻击，所以现在导致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柳俊烈有没有无缝接轨，然后跟韩少熙认爱。这件事情就相当多的讨论，这个索尼克应该在韩网也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有现在两派的粉丝在论战对，因为韩少熙是最近最应该说是最火的女演员嘛，因为她长得又很漂亮，然后但是惠丽跟那个柳俊烈他们是很长的那个荧幕群女，就是他们很早以前就在一起了，然后形象也都很好，所以他们两个就是粉丝之间就互相有比战，但是我觉得比较让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都喜欢，就是都找柳俊烈，因为柳俊烈的印象中不是那种很帅气但他都可以跟那种超级大美女在一起，然后心想说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长处，就我个人是比较关心这一点，因为韩少熙应该已经算是女神的形象吧，
对对对，
就他现在在韩国已经很少各个代言，他是代言女王，就广告女王，然后也是在韩国人心目中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神，然后惠丽他们前也是因为有点邻家女孩那种感觉，所以惠丽之前的广告也很多，然后反而是柳俊烈虽然也很红，但大家对柳俊烈的想法是他是那种演技派，
不是帅哥
外形，对，然后心想哇到底有什么魅力，然后就是现在两个人都是为了他比战，但好像柳俊烈这边比较少发声明出来，就是说啊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像都我看到比较多都是那女生在那边就是可能发 IG 啊或者什么在那边吵，然后心想说哇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台湾是站哪一边比较多，就是站韩少熙这边比较多还是站惠丽这边比较多？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韩少熙的可能那个知名度有比惠丽再高一些，所以这个事情会吵成这样是因为大家会关注韩少熙的反应，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传出来其实也不是被媒体爆料，是被网友说在夏威夷的那个饭店泳池目击到他们在那边戏水啊，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暧昧，就觉得是不是在交往，然后才被爆出来说哦原来柳俊烈跟惠丽已经分手了，然后现在是跟韩少熙在一起嘛，就是大家开始就揣测那个时间点嘛，就是到底有没有重叠还是无缝，就是这个事情是大家最关注的，然后那个这个事情的导火线又是因为惠丽先在他自己的限动上面就发了一个动态，然后就说哦真有趣啊沉迷内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话很有玄机，因为他同一天又立刻取关了柳俊烈，就觉得可能他很非常不爽看到他交新女友之类的，然后呢就因为是韩少熙嘛，所以韩少熙他又就是也是立刻就反击，就是说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解释自己并不是小三这样子，就是说什么不会跟换成恋爱里面的这样的故事一样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他也说哦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然后这时候柳俊烈一直都龟缩没有出来面对，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在骂说为什么男生都没有出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是他的经纪公司戴维澄清就说哦其实没有无缝接轨啦怎样的，就是 是在解释这一点，但是也等于就是认爱了，就是他们的确有交往但是 没有无缝，然后也没有劈腿，其实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比较伤形象，然后大家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于无缝接轨这件事情就觉得观感不佳嘛，好像就是你其实
对，
好像不能这么快的就跟别人在一起。
对，而尤其他跟惠利又是爱情长跑很久，7年呢、欸。
对啊，
然后就可以那么快，虽然下一个是女神，但是有点太快了，你知道吗？而且我看最近有一篇新闻是说，就是还没有打脸那个无缝接轨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去年8月的时候，他们还男方经纪公司有说他们没有分手跟惠利，然后11月的时候他们也在用情侣手机壳，
对，
然后就突然哎、欸，怎么这么快以后就又变成跟那个韩少熙在一起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个人观点是我觉得无缝接轨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对，
对，
因为说到无缝接轨，就是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也是跟韩国欧巴在一起然后他也是被无缝接轨的那个、oh. 但他完全不知情，就是他们那时候是因为 corona 关系，所以分隔两地嘛，然后一开始是远距恋爱，然后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女方觉得他会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很久，因为女方就是只要一有休假，就尽管只有周末而已，他就会买飞机票飞到首尔去看那个男的，
哇，
就是跟相会，然后礼拜一再飞回来上班那种。
对，
然后现在好拼，就礼拜五一下班就坐晚班飞机过去，然后礼拜一可能请个半天假，然后早上回来这一种，然后我觉得很拼，然后都觉得他们可能应该会很好，然后就突然间就是他们就说就分手了这样子，然后他们一开始那女方就说他们是因为什么性格不合还是什么，反正就和平分手。
对，
然后我一直到最近我就跟那女方有就是吃饭以后才听说，就是那个女的后来，因为她女的还有再去关注她的 IG， 就男方的 IG， 虽然男方的 IG 没有更新，然后但是她从那个男方的朋友的动态以后，就一直连，我不知道她怎么连，然后就找到她就是新的那个女朋友，就说她好像就分手后下一周，那个男的就跟新女朋友去济州岛了，
哇，
就去济州岛玩，然后就说。但就是正常的人不会说，因为是两个人单独去济州岛，而且在济州岛过夜嘛，那一定是有确定关系，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是无缝接轨，但他就是也卡在说，哎、欸，他上一周跟他分手，下一周就去济州岛，然后那个男的也是跟他讲说他没有无缝啊，是就是他跟他分手以后才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但是那女的就觉得很不高兴啊，就是觉得说，哎、欸，她也是跟那个韩国欧巴好像交往2年多了吧，然后她就觉得说，哎、欸，那你上一周才跟我整理完这段感情，她还为那个韩国欧巴伤心那么久，就是还在伤心期，但是就已经被她发现说，欧巴已经跟另外一个韩国女生出去济州岛，她就觉得说，就突然就是从伤心就突然就。
愤怒
背叛对，就是他就觉得一口咬定觉得应该有什么，但那个他说他后来有去跟那个韩国欧巴就是有问他这件事情，但那个韩国欧巴好像说没有，就是他确实是因为跟他断完了以后才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但是你说这个谁会相信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他之前也是跟一个韩国欧巴交往，然后因为也是相隔两地嘛，他们每次都是用视讯联络，然后那个女生也是每几个月就会飞来韩国去看那个男生，然后那时候是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所以他飞来的时候我也可以跟那个朋友碰面，然后他最后一次飞来是时候是说那个男生要跟他分手，然后他想要来韩国挽回这个男生，然后那时候我听他的说法是说那个男生在视讯当中有一次就说他觉得还是不要继续交往好了，因为都受不了远距这种相思，然后就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忍痛想要就是结束这段感情，然后我朋友就觉得说哦，我还是很喜欢你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交往什么的，然后男生就一直坚持说觉得自己太痛苦了，受不了这种远距离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用视讯分手的，然后但是呢那个男生一说要分手之后立刻就斩断所有的联络方式，就是 IG 封锁，然后什么Kakao什么全部就是全部断绝任何的联系方式，这样，所以我朋友才不得已就是从台湾飞来韩国，想要去他家堵他，就是总要想要当面嘛，因为你觉得视讯分手，觉得好像可能有点就是不能接受，所以他特地飞来，然后还准备了一个礼物，想要送给那个男生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听起来觉得说，这个男生真的就是。是真的有痛苦到就是觉得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联系，怕什么触景伤情之类的嘛，但是就是 他真的就找不到他哦，什么 IG 什么 Kakao 都无法联系然后他后来因为他还是飞来了一趟嘛，然后后来他好像是因为透过 IG 上面就是用小号 去看到那个男生的 IG，然后发现那个男生跟前女友复合，
嗯，
就是找，然后但是他并没有跟他讲这个原因嘛，他只说啊，远距很痛苦，要分手，但事实上是跟前女友复合嘛，然后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重叠啊，还是无缝，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就觉得很冲击，就觉得说天哪，就很崩溃这样。可是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放算了啦，就是你也不要想说要去送礼物挽回，因为他已经跟前女友复合了啦，嗯，对啊，所以我就说韩国男生通常分手的时候就是会断绝任何联系方，就是不会让你找到他，但实际上他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哦，是蛮恶劣的。可是就是会，我觉得
好像，欸，突然想到，我现在想说那些韩国妈说是哦，就远距离很痛苦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已经有锁定到下一个就是目标了？
對啊，嗯，
所以他就说哦，我好痛苦，好痛苦，然后我就必须要赶快分手，然后才能好好专心跟一个新的暧昧对象在一起。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放出这个消息，实际上他不是说啊，因为远距离很痛苦，是因为他还要再找另外一个新的，他不想这样两边，就是他太累了。
他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他也没有劈腿，他是已经结束了你这一段才跟别人在一起，可是他中间那个
确立，但暧昧期已经先重叠，
他没有把暧昧期算进去，他是真的跟你分手才跟对方在一起，可是他其实是早就跟对方有什么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我觉得有可能欸，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我后来突然想到，好像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案例，好像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是因为分手完就是被切得很彻底，他没有 follow 到后续，但有些我有 follow 到后续的好像是他们就是很短暂就可以开始一段新恋情，
因为
或者是就是被劈腿被抓到。
到韩少熙这边的说法，说时间点是在他们分手之后才在去年的摄影展上第一次碰面了，然后今年初才确定了心意，他们都是这样讲的嘛，都是讲的好像就是很保守这样子，然后又被网友 点破说什么什么2021年早就拍广告认识了，哪有什么第一次见面的说法？就是这个有时候你真的很悬，因为都是演艺圈的人，虽然没有在同一出戏合作，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别的场合就认识？那认识到多深你也不知道嘛？那他只是他就是一直强调没有重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在意重叠的话就会被骂得比较惨。如果是已经分手在交往，好像就比较可以理解。对，所以现在对，然后那但是他因为他事后发了一个长文，感觉就是经纪公司帮他已经修饰过了，所以非常的委婉，然后很谨慎的，就是去道歉，向那一位道歉，这样好像说自己要30岁了，太冲动了，回复什么的。对，可是其实真实性格可能是第一时间那个限动才是真的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到底谁说真说假？已经很难想，很难讲了。可是我觉得前面就是因为两个女人为了这个男生在放话挑衅这件事情，就让大家特别有点像是吃瓜的人特别多啦。而且我就看很多网友说，怎么会是为了柳俊烈呢？如果是为了车银优，
对啊，
还可以理解。
对啊，而且其实惠丽跟柳俊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也很不解，因为那同一部戏还有朴宝剑，你知道吗？就朴宝剑跟柳俊烈，就是他的外貌值是一个是天，一个是地的那种差异，你知道吗？现场为什么他会选择柳俊烈？他如果选择朴宝剑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那美女配帅哥嘛，就选择柳俊烈以后，然后现在又疑似被无缝，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惠丽的话，应该会内心非常不爽。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真的看长相很难讲，就像我们之前聊那个和我老公结婚吧，你看李易根在里面也是一个搞笑咖，也不是大帅哥，然后就有人想要争夺他，然后什么就是两个女生为他这样，然后就会觉得，但那戏剧的那个人设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如果是为了一个大帅哥，两个女生吵架就算了，柳俊烈，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是一个这个心态在看待这件事情，对。但是的确就是有可能柳俊烈对女生这方面是很在行，就是我们也不能确定吗？就像《单身即地狱》里面那个光熙，哇，三个女生都想要跟他交往，就这么有厉害的，就这么有办法。我相信，
而且我们那时候聊说光熙的表现其实也不好，他就是在对女生就评价这些，然后女生也很不高兴，但是偏偏最后大家还是选
都选他。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无法理解啊，这个世界实在变了。
对，可是我觉得的确就是韩国，就是因为我觉得韩国偶像或是艺人谈恋爱都会被放大检视嘛。可是我觉得这一对，就是因为是因为这件事情被讨论度很高，然后在这前一阵子的话，是另外一对，是那个女团 aespa 的成员 Karina 跟那个演员李在旭在一起那一段也被讨论度很高。可是那时候是因为 Karina 被。因为他是偶像，然后谈恋爱就被粉丝指责说你身为偶像怎么让粉丝失望，所以他还写了一个手写信，然后向大家道歉说啊让大家失望了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很多这个外媒在讨论说为什么偶像谈恋爱需要跟粉丝道歉，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引人深思，就是对啊，就是之前因为韩国偶像通常是不能。谈恋爱会见光死嘛，所以都很怕被
对。
第一次拍到。但就是这次是他们很快，就是双方经纪公司就有说，哎，对他们的确是怎么正在认识的关系呀、啊、什么的，是没有否认。可是因为没有否认，导致粉丝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高调谈恋爱，然后就被骂了。
对，
对，然后
就有
像。
时间谈恋爱，还不如去练舞之
对
类，
对对，哎，我觉得真的粉丝好偏激哦，就是你支持的偶
很
像
严
你。
格。
对，就是你不会支持他，就是有恋爱的发展，可是反而是觉得他耽误了他的演艺事业，然后就好像就是背叛了粉丝，就是讲得非常的严重。对，所以我就觉得韩国明星真的是有点可怜，就是你要怕被狗仔拍，然后你要怕被粉丝骂，基本上你那种很多恋情都见光死嘛。像之前 D.SEA 拍了好几对都不了了之啊。最早像你说像李敏镐跟那个秀智在一起，然后还有他们还要去什么法国才能约会还是什么，还是被拍到，就是那躲躲藏藏，结果也是分手。然后现在还被爆出来还在一起，就是 IU 跟李钟硕。然后这一对我觉得被骂的程度相较是少的，可是那时候大家攻击的好像是男方吧，因为 IU
因
的
为
地位
IU
比较
的对社
高。
会地位很高
啊，
啊，对啊，我觉得也是会看风向的。IU 真的已经就是形象太好了，所以反而就变攻击李钟硕。我觉得我觉得韩国网也是蛮就
对，对。
是失联。
所以他们后来交往都非常的低调，就是几乎就没有在就是公开，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公开一起亮相吧，就是好像都会非常的要非常的低调才不会被攻击，就不能像那 Carina 这么快就认爱说，对，我们是正在认识，就是你还要可能要演一下，就是虽然是在谈恋爱，但是非常低调，然后不影响粉丝的这种。状态下去谈，然后像这一次韩少熙这个事件，我就想说，哇，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演员，演员跟 idol 的那个方式比较不一样，所以韩少熙本来给人家的印象是比较帅气型的，就是不是那种小绵羊型的，然后所以他一开始反击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嗯，对，就是他就是这种大姐
很有
个
个
性，
性，
但是隔天立刻就变成道歉的时候，我现在就觉得说，哎，这个后面要怎么收拾啊？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到底
有没有一
会
种
怎
可能
样？
道歉文就是不是他发的，
对
是经纪公
啊，
司写完让他按一下？
可能怕影 响
我
他的
觉得有
代
可
言吧，就是怕其
能。
他那个
也有
带
可
货
能。
力会下降，所以不得不就是低
对。
头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演员的形象是比较伤啊，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每次像这种韩国欧巴，通常大家都会很关注嘛，就是诶，这种事件好像都是女生比较会讲一些什么，可是欧巴都是躲起来，没有。
对，
很像，对不对？就是大家对于韩国欧巴的，通常都会有一点他们
幻想彩虹泡泡，
而且会不会比较怎么讲？就是韩国欧巴做什么事情，好像就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就是觉得说好像不会特别的批判他们。可是其实有一些人真的是把这个韩国欧巴当做一个怎么讲赚钱的工具嘛，就是。
对，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前阵子，就是也因为韩剧的关系，很多人都幻想说啊，自己能跟韩国欧巴交往的结婚啊之类，就是最终
对，
的目标可能就是当韩国人妻，然后就像韩剧一样，非常的幸福，然后韩国欧巴又帅气又体贴，然后又有钱，然后我就看，因为其实我现在在韩国有算是品牌方那边工作一段很长时间，然后有接触到广告业嘛，然后就听说有个八卦是就是。有一个韩国人妻网红，她就是也是嫁到韩国来以后，然后就拍一些那种生活日常，然后就很红的一个网红。然后她实际上其实因为她婆婆跟她其实语言没有办法沟通，因为那个韩国人妻她是不会讲韩文的。然后她，但是她又要想要拍一些影片素材，因为网友喜欢看嘛，就是喜欢看她说哦，在韩国这。 韩国家人都很欢迎他，韩国婆婆也不是像传说中那么坏之类，然后要塑造一些很和蔼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实际上他是给那个婆婆钱出演费，
哇，
就这样，你就你照这个演，然后我给你钱，然后你就这样，
有剧本的啦，
对，有剧本，然后甚至他连他老公拍摄，就那个韩国欧巴拍摄也要钱，就是也要给那个欧巴钱，那个欧巴才会出镜拍摄，就是其实，在广告圈已经有流传了，是这个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夸张，然后但他后来就是。确实她红了以后就是她的婆婆整个态度对她改观了但是后来你就可以看那个影片就知道她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网红实际上还是不会说韩文但那个婆婆实际上也不会说中文、但他们就是还是可以拍影片然后就讲说一副啊就是哦我对你很好然后就说啊你喜欢什么我都最好的给你那些实际上也都是用靠那些网红去赚的钱然后就心里想说哦其实有一些影片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网络影片来看看，就是它不一定是真实，可能真实上它可能跟婆婆每就在镜头后面是大吵，就是大吵架之类的。对。然后因为那网红后来有跟她老公暂时分开了一阵子，然后最近又在一起。对对对对，就是对。但是我知道那个网红是中国那边的网红，不是台湾的，但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事，因为之前有很红一些什么韩国人气的那些网红，实际上可能他们背后啊也是吵得吵得非常的激烈之类，可是但是他不会把这些事情拍出来，
对，
但他只就是想要呈现美好的一面，可能也是因为那些网友他想要看到的是比较。梦幻的那一面就满足他的就是代理满足吗就是满足他自己的想象、但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么真实、就是他可能多少有一些夸大啊或者是有一些配合的成分在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影片就觉得因为我现在刷因为我常常工作关系会刷抖音然后就会就刷到现在越来越多那种跟韩国欧巴的恋爱的那些账号出来啊或者是那种韩国人气的那种账号出来但有一些你就觉得他就是你看久你就知道他是有 say 过了就是还是其实你仔细看那些镜头你就知道是有没有有些是有专业运镜的你知道吗那就不像是一般的那种只是真日常影片因为其实最近不是刚才很红的那个换成恋爱的那个节目吗
是
然后最近就有网上有流出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约会的画面就节目上就是大家看到的节目上的影片是好像这样日常去约会出去约会这样实际上他的那个约会旁边围了一群人跟一堆的那个摄影机然后这个网友就说在这种环境下可以真正发展出情愫吗就因为你在那边约会吃饭场景可能电视上就是普通约会吃饭场景但实际上可能他旁边就站了一堆人一整排一围了一圈这样的那就说正常的人好像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上就是又产生一个情愫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假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就现实跟幻想中的一个差异可能是这样吧、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台韩情侣的故事还蛮多人喜欢看的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有时候是有一种比较心态嘛因为韩国男生的确他也不是作家韩国男生的确比较会做这些贴心的举动比如说就是出门回来带束花给老婆啊或是逢年过节韩国人情人节一定会送礼物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比较真的是满足就是一些女生对男朋友的这种怎么讲就是觉得说对男朋友如果做这些事情就会很加分但是我觉得台湾男生比较相我是说比较啦的确也会有人这样做但是比较起来就是没有韩国男生这么会献殷勤就是比如说接送啦送花啦或是这种就是有的没的节日要庆祝我觉得是比较来的而且大家韩剧看多了韩剧里面每个欧巴都这么贴心就是我觉得那个有一些代入的那个投射啦可是的确我也是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在小红书看到有一个博主我也是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已经嫁给一个韩国欧巴然后他的婆婆呢就是每次都会来拜访他就说媳妇啊听说你很喜欢丁海寅对吗我今天要去刚好要去见他我带你一起去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哇塞这婆婆太给力了吧就是怎么认识这些大咖然后后来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今天这次是见丁海寅下次见的是那个 Big Bang 的太阳我就哇塞怎么都可以近距离的跟这些大咖合照就是一对一的 见面跟合照，我觉得怎么这么、嗯、这么好，然后我就
看留言，而且我记得那
個
网红后来还有约那个安宰灿还是谁，反正是最后很多很红的明星他都有见
到面。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嗯、
怎么可以有这么特权？然后就有人说，哦，其实那个婆婆是财阀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是说因为那个财阀要邀那个明星就代言或什么，所以就有这个特权可以跟他单独见面。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那女生看起来非常年轻，然后就说哇，婆婆对她好好哦，就一直是。带他见面，可是看久了就觉得有点是 stay
没有
好的，
因为你可能是一般人，就因为在我们那个后面，我其实知道是那些其实都是广告的操作，也、
oh.
可能因为那个网红后来有带货嘛，就可能就带货刚好带到那个明星代言的那个产品。
是，
所以这个脉络一连下，你就知道说、哦、啊，是那个明星，因为要请这网红宣传，所以他有做一个包套。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在那种网红直播公司，其实有些品牌是可以这样谈的，只要你带货量够大的话、啊，他可以请代言人过来帮你站场，或者是过来跟你安排个见面。因为像我们现在有跟别的品牌比较熟，那品牌如果有一些明星的活动，他就会私下 pass 给他们比较推的网红，就是哎、欸，你可能在这时间来就可以碰得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然后我这样讲话会不会有打破太多人的幻想？对，其实这些一切都
是套路，对，有一些的确是这样，
对，
但我们还是要相信。也是有真爱存在的，
对对对，
就是有些情侣那个日常哦，他有可能他有可能也有，我觉得也不能说那是造假，他们可能真的就是感情这么的好，他只是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但是一旦他变成一个盈利的工具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会有质疑是不是有点演的成分，就是
我觉得应该套一句台湾的名言，就是有梦最美，就是你不要戳破它的时候，一切都是你可以 活在你自己的幻想。哦，我觉得真的啊，这一切这世上真美好。就等你、
欸、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的太现实的话，自己就觉得啊，这世界好黑暗。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在那个节目中跟大家说有一些韩国欧巴渣男的事件，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他有点失望，就是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啦，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都是韩国男生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对他们的期待很深，因为韩国欧巴会做这些贴心的举动、让大家很向往。但是我觉得如果后面做出什么渣男的行为，也不见得是跟国籍有关，应该跟人性跟性格比较有关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大家要自己检视。但是我觉得这些美好的故事还是可以看啊，因为的确我也看到有一些是韩国男生婚后跟台湾太太一起到台湾生活的，也有这样的博主。
对对对，我有一些好的案例。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台湾比如说就是开始卖那个什么韩国小菜啊、韩国泡菜这种的，然后也是开了 YouTube 频道或什么，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这些韩国爸来到台湾他也很融入在地啊，然后找他的爸爸妈妈来啊什么，但是他们一拍片然后红了之后，就后来又突然觉得说这些字都是为了那个流量操作。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分国籍不一定说是韩国爸，因为其实之前也有很多那种网红的夫妻就在那个影片中表现说非常恩爱、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分开就没想到过几年他们就分手了，然后因为小三或者是什么其他事情，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影片上呈现的跟实际上可能会多少会有一点差异。对，但也不、没有说韩国欧巴一定都这样，也有好的也有坏的，有渣男也有
因为就像我们看这些韩国恋综嘛，然后你看像单身级地狱那几个人后来都很火嘛，就是除了光熙以外后来现在人气最高应该是那个咖啡店的欧巴，他的在首尔开的那间分店、我看到超多人去找他，连我也想要下次去首尔的时候要去拜访一下、看会不会他用他本人，然后甚至连其他的那些男出演他们最近还有去被受邀到一些那种时装精品的场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就是这一季比前面第一二季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素人有更出头的感觉、对，但
我觉得恋综感觉韩国恋综感觉有点就是可以让素人翻红，马上一夜之间变网红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
因为像、
好像没有实际交往了、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们在那个片子里面好像有交往，但实际上
看起来有什么，但实际上也没有在一起。
对，
然后换成恋爱我觉得更扯，就是换成恋爱他最近这一集，然后有的里面的几对他只交往三个月然后就分手，然后就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心想说你会不会是因为收到这通知然后立马分手，然后
先假分手吗？是不是假分手来参加？
我觉得如果是、对，我觉得多少可能有一些会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对，如果你看因为反正参加那节目又有钱， 然后你进来又会红，然后那如果是他们两个情侣之间私底下讲好说我们假分手，然后我们上这个节目，然后再复合也可以啊，就是反正
哦，有可
我就
能
觉得
呢，因
啊，
为
对啊，因为你看这样的名利双收，
就不知道那个节目
对。
组怎么样筛选那个来参加的那个嘉宾，因为我觉得他们筛选可能会先以，比如说第一关先看颜值嘛，就是男女双方都很不
对，
错就可以上。可是对于他们交往的故事细节，这个就不知
对
道有没有去
啊，
研究。如果要是
有
来
很多东西，
骗通告的话，是有可
我觉得也有可能。你看他就是演一下就红，而且有
能。
些他们都会在刚开始第一集就是会包装得很深情，就感觉他们两个应该会就是很般配，然后应该不会分手。哎，怎么突然他就是分手，不知道莫名的一个小原因就突然就分手，然后就一起来参加这节目。然
就
后我觉
觉
得
得分手好
这个。
容易哦
对，我就觉得这个节目也多半有一些，嗯，反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韩国的这种男女交往通常会受到大家关注，只要是就是素人，现在素人上节目受关注，然后名人更是受到大家关注。就是我觉得现在去看看说到底韩少熙他们这一对，哎，之后会怎么
嗯，
发展？会不会其实过没多久也就没了，就见光死？我觉得
啊，
这个，
对，
因为他们是在国外被拍到嘛，那回到韩国之后。
嗯。
不知道之后会怎样，我觉得还蛮值得再期待一下。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节节目，可以上赞助连接，请来你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如果想加入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想要 follow 韩国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丽南尼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